这里是巴黎 L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2月2日22点，巴黎时间23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2025年2月3日早晨6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新闻内容提要。为了减少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天威胁对巴拿马采取行动。面对美国的特别关税，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发起报复措施。加拿大将对美国进口高达155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相应的关税。特朗普指责墨西哥政府与贩毒集团有牵连，墨西哥总统说这是诽谤。中国表示要到世贸组织那里去告华盛顿。德国总理舒尔茨批评特朗普针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征收的特别关税。日本财务大臣对特朗普猛收关税非常担忧。美国特使施压俄罗斯和乌克兰，要他们都让步，并且提出乌克兰战后选举时间表。以色列军队在被占领土的约旦河西岸开展反恐行动。大家好，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播报，请听详细内容。为了减少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天威胁对巴拿马采取行动，但不会立即做出改变。可是巴拿马领导人坚称他并不害怕美国入侵，还提出了条件进行谈判。卢比奥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第一次出访，他告诉巴拿马，特朗普总统已经认定巴拿马违反了1999年归还重要水道的条约条款。他指出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和控制。巴拿马运河是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重要纽带，美国约 40% 的集装箱运输都经过巴拿马运河。面对美国的特别关税，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发起报复措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加拿大将对美国进口的高达155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相应的关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也下令征收报复性关税，而中国也承诺采取反制措施，称美国关税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渥太华对部分美国产品征税从2月4号星期二开始。加拿大宣布对价值1550亿元的美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这些美国产品包括果汁、鞋子、家具、葡萄酒、运动器材。特鲁多说，这些关税将从星期二开始对价值3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并解释说他已经和墨西哥总统交换过意见。特朗普指责墨西哥政府与贩毒集团有牵连，墨西哥总统说这是诽谤。一直呼吁冷静的墨西哥政府这次对特朗普的回应更加严厉。在 X 网络上发表的一篇长文中，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驳斥了特朗普关于墨西哥当局与犯罪集团之间存在联系的指控。辛鲍姆请特朗普采取措施打击美国自己领土上的贩毒者。他说，墨西哥并不寻求对抗，但是也不打算让自己受欺负。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但是表示下令实施一项保护国家经济利益的计划，其中包括征收关税等措施。至于中国，迄今为止仅限于宣称坚决反对美国对他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新关税，说贸易战没有胜利者，并且承诺对华盛顿做出回应，以相应措施坚决维护中国利益。中国表示要到世贸组织那里去告华盛顿。特朗普计划从星期二开始对来自加拿大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来自那里的能源产品征收 10% 的税，对来自墨西哥的商品将征收 25% 的关税，而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将面临 10% 的关税。特朗普的关税瞄准中国网络零售商利用的漏洞，对电子商务采取严厉措施，计划取消长期以来对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的关税豁免。请听艾米的报道。
特朗普政府对电子商务采取严厉措施，显然计划要取消长期以来对价值低于800美元包裹的关税豁免。 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要求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对中国则征收 10% 的新关税，并且规定小包裹的小额豁免规则不再适用。根据豁免规定，低于800美元的产品可以免关税进入美国，这对中国电子商务零售商来说曾经是一个大利好，因为他们通常会将更便宜的商品直接运送给美国消费者。这个微不足道的漏洞使和中国有关系的电子商务公司比实体零售商和亚马逊公司等在线零售商更具优势。彭博社相关报道引述贸易律师表示，特朗普打击最低限度豁免的措施可能广泛使用，甚至适用于来自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现有关税。报道称，无论如何，这个变化可能最直接地落在中国，影响到包括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的海外版特木和专注于时尚的西英在内的零售商。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估计，去年前九个月，美国购买者和公司就利用这个漏洞从全球进口了价值大约480亿美元的货物。本周六，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试图为终止豁免进行辩护，称美国损失了大量的关税收入，而小额包裹的漏洞也妨碍了美国海关官员抓获流入美国的芬太尼的能力。研究显示，小额货物占中国对美国出口的1/10以上。
德国总理舒尔茨批评特朗普针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征收的特别关税，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批评美国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征收进口特别关税，欧盟也发出警告。德国总理舒尔茨在与英国首相斯坦默的会晤中批评了美国的惩罚性关税。舒尔茨在伦敦附近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会晤时表示，全球货物和大宗商品的交换已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故事，现在的目标不是通过关税壁垒来分裂世界。他强调，欧盟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区，拥有自身的行动空间。德国经民盟总理候选人梅尔茨也强调，关税从来都不是解决贸易政策冲突的好主意。特朗普征收的关税不必由进口的美国企业支付，而是由消费者支付。梅尔茨在柏林表示，美国总统的关税政策也会引发美国国内的抵制。欧洲也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提出了批评。欧盟委员会警告美国不要对欧洲采取类似举措。巴州广播电台报道说，美国总统的关税政策让德国担忧，德国汽车行业可能很快就会感受到美国征收关税的影响。德国主要汽车制造商和许多供应商都利用墨西哥作为廉价的生产地点，并从那里服务美国市场。德国商报表示，特朗普是一位不可关税战争者，他将摧毁整个行业的计算基础，并损害美国经济。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根据宝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张志威的说法，特朗普对北京的行动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他说，鉴于北京当局已经考虑到今年会被调高关税，此举不太可能改变市场对中国宏观前景的预期。根据彭博经济研究的资料，加征 10% 的关税可能会打垮 40% 中国输美商品，并且影响中国国内生产毛额的 0.9%。 特朗普的特别征税的额度虽然只是庞大的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但是对于正努力应对经济成长放缓、房地产业危机和国内消费疲弱的中国决策者来说，美国这次征税将带来额外的压力。凯投宏观公司首席北美经济学家艾希华斯他表示，由于被针对的国家已经誓言报复，而且特朗普承诺未来将加征更多的关税，此举可能演变成极具破坏性的全球贸易战的第一波攻势。 美国特使施压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必须让步，并且提到乌克兰战后选举时间表。请听肖曼的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近日曾走访乌克兰的退役陆军中将凯洛格在福克斯新闻网道播出的访谈中就俄乌谈判一事说，我认为双方都将付出一点。他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表示他在领土立场上将有所软化。评论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长期以来抗拒在领土上对俄罗斯做出让步，不过因为乌军在战场上持续失利，俄军已经掌控乌克兰东南部广大土地，而且由于无法确定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是否继续力挺，使其面临巨大压力。凯洛格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将得软化立场，这可能是他对普京1月28日表态的回答。普京当时对俄罗斯官方记者说，俄罗斯可以跟乌克兰进行谈判，但排除直接跟泽连斯基对话的可能性，因为他认为总统任期已经过期的泽连斯基是非法总统。此外，俄罗斯一直寻求获得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组织的保证。2月1日，特朗普的乌俄问题特使凯洛格曾告诉路透社，如果乌克兰未来几个月与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的话，美国希望乌克兰在年底前举行大选。凯洛格指出，需要完成乌克兰总统及国会的选举，大多数民主国家在战时举行选举，我认为他们这样做很重要，我认为这对民主有益处，这就是巩固民主的美妙之处，不是只有一个人可能参选。特朗普去年选战期间曾经承诺迅速结束这场已经进行将近3年的战争，却几乎没有提出将如何去达成。其特使凯洛格1月30日表示，特朗普想要达成结束俄乌战争，强调，我非常非常有信心地认为我们能够真的让事情发生。被问到可能需要多久时间时，他说，我觉得要几个月，但不会是几年。
以色列军队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开展反恐行动。昨天晚上，以色列军队进行了多次空袭。根据以色列军方的一份声明，3个恐怖组织被消灭。本台驻耶路撒冷的记者米歇尔·保罗报道说，以色列部队还在杰宁以南的塔蒙村开展行动，在那里发现了武器储藏处。以色列军队报告说，黎明前在塔蒙村开始了一场反恐行动，这个村子已经连续几天发生暴力事件，军队在那里发现了武器，军事行动扩大到了5个村庄。以色列军队在街头散发阿拉伯语的传单，解释说这次行动的目的是铲除武装犯罪伊朗的走狗。这就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悄然行动的铁墙行动。内塔尼亚胡总理的批评者说，这一行动非常的政治化，目的是要满足他的政府的极右翼的要求。在巴勒斯坦这边，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一名73岁的男子在图巴斯东北部的杰宁难民营被以色列的子弹打死。这个地区被认为是巴勒斯坦斗争的堡垒之一，多个武装运动在那里接头。美国俄勒冈州的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和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沙利文联合推出了一项针对中国境内蒙古族人权问题的法案，名为《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这部跨党派的法案将把支持和保护中国境内蒙古族的文化和语言作为美国政策，以提升当地民众的人权状况。详细的情况请听肖曼之后在要闻分析中给大家做更加详细的介绍。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安东尼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编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除了持续关注西藏、香港、新疆等地人权问题以外，美国国会议员也一直对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人权状况保持关注。1月29日，美国俄勒冈州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里和阿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沙利文联合推出了一项针对中国境内蒙古族人权问题的法案，名为《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据位于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部跨党派法案将把支持和保护中国境内蒙古族的文化和语言作为美国政策，以提升当地民众的人权状况。默克利议员在新闻稿中表示，随着北京不断压制少数民族的权利和文化，美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那些为基本自由而斗争的人们。他还强调，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美国不会容忍中国政府抹杀蒙古语言、文化和身份的行为。我们的法案明确表明，南蒙古以及中国各地的人权现状是无法接受的。沙利文议员则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仅对美国的全球利益和关键产业有恶意的图谋，还在全球范围内破坏国际公认的人权，包括在南蒙古。他补充道，南蒙古人民的困境与中国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困境相似，他们被迫进入再教育营，遭到剥夺宗教自由和使用母语的权利，被强行从家园驱逐，并被迫从事奴役劳动。国会一直关注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虐待，包括西藏人、维吾尔人和基督徒。据悉，默克利议员也是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和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的发起人之一。另据位于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的消息，内蒙古知名政治犯哈达于1月25日被中国国安人员紧急送往地区首府呼和浩特的一家法院。这次紧急医疗干预事件发生在四位日本议员确认提名哈达为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之后。自由亚洲报道说，提名哈达作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建议是由四名日本议员提出的，其中包括日本参议院议员兼南蒙古议会联盟执行主任山田宏司和日本保守党众议院议员岛田洋一。今年1月26日，印度太平洋人权资讯中心会长、哈达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秘书处的石井秀俊向外界证实，他们已收到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电子邮件，确认提名获得了通过。哈达是南蒙古民主联盟的主席，这是一个被中国政府视为民族分裂组织的地下组织。他一生致力于当地人权和民族自觉运动，反对该地区600万蒙古居民所面临的系统化、边缘化、文化压制和人权侵犯。1995年，他因为分裂和间谍罪名被捕，并被当局判处15年监禁。在完成刑期后，哈达立即又被非法拘禁了4年，后在一个秘密设施中受到严格的软禁和持续的监视，时间长达11年。尽管经历数十年的磨难，哈达始终坚守和平抵抗立场，被誉为南蒙古的曼德拉。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小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艾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周末版的法国世界报头版及社论关注的是同一个主题，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美国所有对外援助项目90天造成的灾难性的影响和冲击波，并认为这个决定可能会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捍卫产生负面影响。 报道认为，这个决定既激进又充满争议，它有三个目的，也就是重新审视当前的计划，根据意识形态标准安排人员，以及大幅度削减开支。报道指出，自从生效以来，这项美国总统令就在世界各地造成了混乱和恐慌，特别是在那些严重依赖美国援助的最脆弱的国家，数百万人因此处于危险之中，并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将遭到更大的痛苦。乌克兰尤其担心，因为乌克兰与俄罗斯交战，因此它是迄今为止美国援助的最大接受国。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南苏丹、尼日利亚、乌干达、肯尼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这六个国家都位列美国援助的前十大接受国之列。对于每个国家来说，美国的援助都占到其所获外国援助的一半以上。另外，根据一个非政府组织表示，美国法令还影响到4万多名等待离境的阿富汗人。文章分析认为，在美国保守派圈子里，外援一直被认为是浪费和浪费计划的象征。1月22号，国务卿卢比奥就美国外交政策指出，我们花费的每一美元、资助的每个项目、实施的每项政策，都必须要通过三个简单问题的答案来证明，也就是会让美国更安全吗？会让美国变得更加强大吗？会让美国更加繁荣吗？世界报文章指出，预防疾病、解决营养不良问题或者清除冲突地区的地雷本身并不会让美国更加繁荣，但是这些举措有助于巩固其大国地位，增强其著名的软实力。华盛顿人权观察办公室主任亚格尔就认为，暂停甚至永久停止这些活动对于美国的形象和信誉非常不利。世界报文章指出，从这个方面来看，特朗普签署的法令也许正中俄罗斯或中国等独裁政府下怀，他们很可能会填补美国撤资留下的空白。该报社论作者也认为，外援是美国软实力的支柱，就国际援助而言，除了狭隘地认为浪费纳税人的钱之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美国国会拨款700亿美元，其中3/4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卫生和发展，这是美国面对中国竞争时软实力的支柱。而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许多国家开展非常积极的基础设施外交，毫无疑问，北京当然注意到了华盛顿的这些放弃，就像北京注意到了美国总统对其盟友不合时宜的指责所造成的不安一样。文章认为，打手势是一回事儿，挥舞电锯是另一回事儿。当一个人的目标是捍卫国家的利益时，就不建议他同时做这两件事。世界报关注的与中国有关的话题是，中国如何准备应对特朗普的贸易战的威胁。特朗普兑现其竞选诺言，在周六签署了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关税的命令，新的关税将于2月4号星期二开始生效。世界报记者发自中国的报道认为，中国对随之而来的贸易紧张局势激增不抱任何幻想，但是北京曾经认为自己在最近几周内相对幸免于难，并可能很高兴地看到特朗普无视所有国际标准，威胁要从丹麦手中夺走格陵兰岛。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新政府一系列活动的亮点无疑就是特朗普威胁要对来自台湾的半导体产品征收惩罚性的关税，从而切断中国政府誓言入侵的台湾与其保护者美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北京也很清楚，鉴于华盛顿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中美贸易问题终将回到大家关注的焦点，而特朗普对两国贸易的不平衡则是如此的执着。那么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界也一直都在讨论中国将采取何种适合的报复措施。中国政府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允许本国的货币贬值，中国政府将为其出口商提供动力，而进口的增加将有助于支撑正在挣扎的国内物价。但是这种方法也将进一步惩罚已经不愿消费的中国消费者。另一方面，这将进一步促进出口，可能会与欧盟和新兴市场产生新的紧张关系，而中国正在大力压住这些市场。其他可能性也包括对美国产品进行广泛的报复，或在美国似乎特别脆弱的某些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报复。 最后，马斯克与美国总统的亲密关系以及他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特斯拉这家美国公司也就成了所有人心中潜在的报复目标。但是这也是一个双刃剑，他会立即疏远特朗普随行人员中对中美贸易最敏感的人士之一。以上法国报纸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江峰编播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今年2月1号是缅甸危机4周年，四年来，缅甸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影响到缅甸国家局势不断恶化，而且给毗邻的周边国家乃至更加广泛的领域带来了负面影响。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任命新一届缅甸特使，持续促进各方执行基于人道与和平原则的5点共识。关于缅甸政治危机，缅甸军方在2021年2月突然采取军事行动，推翻了民选政府，逮捕了前国务资政翁山素姬以及全国民主联盟的所有高层骨干。年届80岁的翁山素姬迄今仍遭软禁，几乎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缅甸军方夺权后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改革，最初成立由11人组成的国家管理委员会，由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担任主席。同年8月1号改组成国家行政会议，接管缅甸国家事务，同时废除立法机构，解散40个政党，重新制定国家政策。尽管如此，敏昂莱仍然无法改变缅甸军政府遭到国际社会谴责的局面。迫于来自缅甸乃至国际社会的反对压力，缅甸看守政府曾经表达准备在2025年举行大选的意愿。缅甸政局突变随即引发一系列的巨变，主张民主选举和人权自由的民众通过一场场集会抗议逐渐集结，最终升级为对抗政府的武装冲突。这股反政府力量后来跟缅甸境内多个少数民族武装合作，缅甸内战发展到了难以轻易平息的地步。冲突爆发四年来已经造成大量人员死伤。与此同时，缅甸的国家治理同样处于严重的下滑状态，严峻的经济形势无疑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全国5400万人口中，超过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在另一方面，缅甸反对派如同一盘散沙，缺乏团结，根本原因是反对派内部多元化，不团结，而且斗争目标也大相径庭。毕竟大多数少数民族武装只是为自身利益而战的军阀，而不是抱着建立民主联邦的想法。在地缘政治层面，缅甸局势恶化对邻国和东南亚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针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缅甸爆发内战在多方面给中国、印度、泰国、老挝、孟加拉等周边国家造成影响。经济方面最明显的是贸易和投资中断，由于边境局势不稳定，导致治安秩序陷入混乱，从而给许多非法企业提供了机会，各种走私违禁品、毒品、武器甚至贩卖人口的活动猖獗，这给其他国家正常生活的人民造成了伤害。根据泰国情报部门了解，缅甸靠近泰国边境的地方可能有多达40个电信诈骗工业园区，其中一些企业还依赖泰国的电力和电信设施。缅甸的战争和暴力事件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难民问题同样加重了所有周边国家的负担。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估计，2021年政变后的新一轮战争迫使142800人逃离了缅甸，而美国政府宣布削减对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使这一情况更加恶化。东盟对此也付诸行动，马来西亚担任2025年东盟轮值主席，东盟外长会议1月19号任命马来西亚资深外交官哈辛担任缅甸事务特使，担负起持续促进缅甸各方执行五点共识的任务。这是东盟与缅甸当局于2021年4月达成的共识，四年来推进落实无成果可言。哈辛预定于2月6号到8号访问缅甸，届时将与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等人会面， 讨论关于停火、开展政治对话和人道主义援助等议题。东南亚缅甸问题学者建议相关各方调整对缅策略，从原本只注重与政府进行正面接触和交往，转向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公开沟通，无论是民族团结政府、人民国防军、少数民族武装力量，还是反对军政府的社会团体，乃至与缅甸军方结盟的民间团体，通过全面接触了解各方的问题、诉求，并且拟定解决方案，尤其在加强东盟在促进缅甸和平建设中的作用，制定一个明确的议程。此前不同任期的东盟轮值主席国并没有得到所有东盟成员国的明确授权。今年中国再次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东盟有必要向中国寻求合作，促进缅甸各方开展谈判，并且建立明确的和平进程，最终组织一场尽可能平等、廉洁、各方均能公正参与的政治选举。关于来自民间的呼声，泰国奶茶联盟2月1号在缅甸驻泰国大使馆前集会，呼吁关注缅甸局势的人们有所作为，帮助缅甸恢复民主。缅甸政变四周年，该联盟成员在现场发放免费的奶茶，象征奶茶联盟跟缅甸民主运动站在一起。奶茶联盟成立于2024年4月，起因来自一场因网络偶像剧而引发的中泰民族主义论战，此后成为泰国、台湾、香港社交媒体用户通过非正式聚会组织的在线政治运动，共同目标是抵制中国北京的影响和政策。目前该联盟已经扩展到亚洲许多其他的国家。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接下来请听由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春节前夜，中国科技初创公司 DeepSeek 发布的一款聊天软件 R1 以性能直追 OpenAI 的 ChatGPT O1 级，同时开发费用超低，而引发美国硅谷震荡，科技股暴跌。连日来，社交平台就 DeepSeek 是否涉嫌剽窃、造假、放卫星，是否因开源或某些流程优化促进了人类 AI 技术共同进步等问题展开激辩。一篇题为 DeepSeek 是否会毁于一场愚蠢的狂欢的网文这样写道：我从小就知道年是有味道的，当左邻右舍纷纷传来咚咚的剁馅声，年就到了。今年的北京看电视春晚的人少了，串门的人少了，街上的人少了，开门的饭馆少了，发拜年红包的人也少了。今年另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人们开始纷纷用 AI 工具编写个性化的拜年信息，但大部分人更喜欢拿来主义，用别人的内容蒸馏一下变成自己的，然后一键群发。2024年应该算是国人开始普遍接受 AI 的元年。说到今年春节最受关注的 AI 大模型，非横空出世的 DeepSeek 莫属。 DeepSeek 于1月27号突然爆红，当天其 AI 智能助手应用在中国和美国的苹果应用商店免费榜单中同时登顶，超越了 ChatGPT， 成为下载量最高的免费应用。这一现象直接引发了美国科技股的剧烈波动，文词家训简中互联网上可谓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一片喜气洋洋。刹那间 DeepSeek 被捧为改变国运的神器， AI 技术进步一杆大旗，又一次中国赢麻了，美帝被吓尿了。不吹不黑地说， DeepSeek 确实给美国 AI 科技圈带来了不小的震动。英伟达股价在1月27号下跌了约 17%， 创下美国股市历史上单日市值损失 的记录，但科技圈仅仅两天时间就从惊呼转为一片质疑。有研究团队指出， DeepSeek 是在 ChatGPT 的数据基础上蒸馏出来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验证，甚至被 DeepSeek 自己亲口承认。 DeepSeek 到底是真的革了 AI 时代的命，还是另一个天才少女江平？ DeepSeek 公布了很多可以压 ChatGPT 一头的测试数据，但这些数据和研发成本费用都是开发团队自己发布的，相信在接下来的几天，其他专业团队也会测试这些跑分的真实性以及后台数据库的来源。毕竟大模型的开发除了需要昂贵的硬件成本，还需要源源不断的信息投喂，信息这块的成本到底如何， DeepSeek 语焉不详。还是那句话，太阳下面就没有啥新鲜事儿。我用了两天时间对比感受一下 DeepSeek 和 ChatGPT 的区别，同时也和 AI 领域的朋友进行了一定深度的交流。可以说，相较于国内其他版本的大模型来说， DeepSeek 确实有过人之处，即便是对上国外其他一些大模型，也有很多亮点。首先从技术上讲， DeepSeek 采用更高效的推理架构，同时通过蒸馏竞争对手的数据，使得计算成本更低，推理速度更快，这就带来了开发和使用成本的大幅下降。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的来源，毕竟中国是一个信息大国，而且对于信息的掌握又非常集中。此外， DeepSeek 的数学推理、逻辑分析和代码生成方面也表现突出。在语言理解方面， DeepSeek 提供多语言支持，中文优化明显比 ChatGPT 更好。从市场推广的角度讲， DeepSeek 更具有ChatGPT 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么说吧，你能见到 ChatGPT 隔空操控数以万计的自媒体账号扶清灭洋吗？当然， DeepSeek 的劣势也是不容忽略的。在大模型的测试成绩中，有一项重要指标是新闻事件的准确性。根据新闻可靠性评级机构 NewsGuard 1月29号发布的报告， DeepSeek 的聊天机器人在处理新闻和信息时的准确率仅为17%，在所评估的11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中排名第10。报告指出， DeepSeek 的聊天机器人在 30% 的情况下重复了错误信息，而在 53% 的情况下提供了模糊或无用的回答，总体错误率达 83%。 除此之外，基于数据蒸馏训练出来的小模型往往很难超越上一代的老师模型，更何况这位老师还在不断发展和进步。 ChatGPT 和 Gemini 这样的大模型摒弃了人工标注的训练拐杖，开始具备学习和推理潜能，不仅是技术方法的创新，更是 AI 对于世界的认知模式发生的改变，称之为觉醒一点不过分。而一些小模型可以基于大模型的数据，借助蒸馏技术继承知识和推理能力，本身就应该是 AI 大模型发展的未来。我看到一位技术达人如是说，这场大模型觉醒和小模型崛起的双重革命正重塑 AI 行业规则，大模型拓展认知边界，小模型释放商业势能。当技术逻辑与商业思维完成融合，智能时代的格局不再是单一的算法至上，而是商业赋能技术、技术重构商业的双向进化。从我个人的角度讲，当然希望能看到中国人创造出具有竞争力的商业大模型，但是尚需明确一点，大模型终究是一个工具，既然是工具，就要明确工具是为谁服务的，是否允许提出质疑，是否能带给人独立思考，而不是强化某种偏见。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说真话，如果一个大模型连准确描述新闻事件都做不到，这样的大模型就算编程能力再强，终究也是个残障。 AI 在这个时代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代名词，但是无数自媒体用盲目自嗨和网络狂欢的方式为 DeepSeek 庆生，真的有好处吗？科技不是关上门搞出来的，每一分进步都离不开国际合作。急于把 DeepSeek 捧上神坛会带来什么呢？对于那些需要与国际同行保持交流的技术研发人员来说，他们获得更新鲜的技术资讯的门槛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呢？ DeepSeek 能否融入国际 AI 的生态圈，被更多人接受和使用呢？拜托，少点脑残式的狂欢，少一点枷锁镣铐，给真正想干事的人留条活路好不好？ DeepSeek 的研发团队是值得尊敬和肯定的，但要说的是，科技来不得半点虚假，也容不得亩产万金式的狂欢。不想把 DeepSeek 搞残，只有学会规则，路才能走得更远。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索菲和赵月胜联合编播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
各位听友好，乔治·奥威尔，当代英语作家中最为人知的名字。70多年前，世界沉浸在二战胜利、纳粹暴政灭亡的欢乐之中，他罕见地敲响警钟，警告世人暴政依然存在，他正在变换面貌和手法，悄悄渗入人心。人们在欢呼自由，也同时欢呼着暴政的来临。他极富预见地描述了暴政社会，暴政会利用科技的进展，无死角、全方位地监视人的日常生活。他改变日常语言，创造新语言，让热爱暴政的基因深至人的心灵，渗透人的精神世界。在当前民主衰退、暴政黑潮在全球卷土重来的时刻，重温奥威尔的警示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一《殖民者的童年》。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现在谈论奥威尔显然不再是谈历史和文学，而是谈人类当下的处境，这让人吃惊又无奈。
是的，这个题目有些沉重，但是意义重大。奥威尔这个人思想的成熟啊，与他的生活经历紧密相关，因为他进入文学创作的过程恰恰是他记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会有他自己的身影映现其中，他那些极富想象力的人物造型都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演出的人物相关，所以呢，我们必须沿着他的人生轨迹来讲述。乔治·奥威尔是英国人，却出生在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莫迪哈里，因为作为占领印度的英国殖民者，他的一家就生活在印度，他是英国殖民者的孩子。所以在他的传记中，作者杰弗里·麦耶斯开卷第一句话就是，乔治·奥威尔生下来就担负上了殖民之罪。奥威尔的成长始终就伴随着这种罪恶感，这当然因为呢，他是一个极具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丧尽天良的殖民地官员。乔治·奥威尔是他发表文学作品时使用的笔名，他的原名是埃里克·亚瑟·布莱尔，1903年6月25日出生在莫迪哈里。他的父亲呢，是一位中级的殖民地官员，负责鸦片的生产和收购运输。这个邪恶的生产项目给英帝国带来滚滚财源，也给世界，特别是中国，带来难以想象的苦难。这些苦难深深刻在小布莱尔心上，成为他日后奋不顾身帮助受苦受难的人的动力。 小布莱尔在1岁半的时候呢，他就感染了肺结核，这个病是折磨了他一生，使他年仅47岁就去世了。
这太可惜了，他没能看到他的预言成为现实。
是的，我也常想，若他能再活上20-30年，对冷战和冷战后的世界不知会有多少真知灼见。1904年小布莱尔就随妈妈一起回到英国，7岁那年呢，他上了圣塞普里安学校。他对这个学校是没什么好印象，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如此欢乐童年，大吐苦水，包括他尿床被狠狠鞭打和学校中势力的风气。终于熬到毕业，他进了伊顿公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培养出不少文化名人。照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人们自然会选择上牛津或剑桥继续深造，小布莱尔却做了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要去缅甸当警察。缅甸当时是英国殖民地，首都仰光最显赫的建筑就是英国总督府。布莱尔不去上大学这件事儿，显示了他特立独行的个性。他说，那种有钱的混蛋以优雅的姿态从伊顿滑行到剑桥，再从剑桥进入文学评论圈。显然这种愤世嫉俗的态度背后是他的自负。他在《我为何写作》这篇文章中说，从很小的时候起，可能是5岁或6岁吧，我就知道长大之后我要当一名作家。这次他选择漂洋过海到一个陌生新奇的世界，将会给他增添写作的阅历、眼光和素材。果然旅途中他就亲眼看到船工偷食物国府，英国警察殴打搬行李的苦力。他在缅甸时亲眼见过死刑行刑，为一个生命被强迫终止而痛苦不堪。他后来反省，当一个被统治民族反抗时，你必须镇压，这样做时你被迫使用的镇压手段让所谓西方文明更为优越，这样的断言不攻自破。为了统治野蛮人，你只能自己也变成野蛮人。就这样呢，布莱尔在一种矛盾心态下在缅甸当了5年警察。他一方面要维持大英帝国在殖民地的地位，一方面又对殖民者的身份羞愧。
奥威尔是否明确认识到殖民是一种错误？
这一点并不明确。他反对的是大英帝国对殖民地人民不人道的行为，但也对那些违反秩序、为非作歹的刁民心生愤恨。他说，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大英帝国已日暮途穷，更不知道和即将替代他的那些历史短一些的帝国比起来，他还是要好得多。我只知道自己夹在两种感情中间，一是憎恨我为之服务的帝国，一是对那些尽力使我无法工作的心地阴险的小畜生感到愤怒。但是呢，他已经开始了对体制的怀疑。当了5年警察，他无法摆脱要当作家、要提笔写作的念头。1927年，他辞职回到英国，这让家里人呢大为愤怒。因为缅甸的职位有一份600英镑的收入，这在当时属于高收入。从这时开始呢，布莱尔就自找苦吃，因为他认为要当作家就必须先受穷，先脱离这个体面世界，特别是一种赎罪感缠住了他。他写道啊，我意识到我有极重的赎罪感，我觉得我一定要逃离，不仅是帝国主义，而且要逃离任何一种一人主宰另一个人的行为。在我看来，失败似乎是唯一的一种美德。抱着这个念头呢，他来到了巴黎。当时的巴黎啊，那可是全世界文人聚集的地方啊。布列东率领一大群法国顶尖诗人闹起了超现实主义，英美有名的作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乔伊斯都围在谢尔维亚·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周围，但是布莱尔似乎完全没有入这个圈子。他住在拉丁区一个简陋的出租房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最后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又被人偷了， 只好去饭馆刷盘子，一天工作13个小时，还时不时生病，每天是咳嗽不断。他甚至产生过让警察把他抓走，关在监狱里，这样就能吃饱饭。在最底层挣扎了2年后，他回到了英国，终于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说是小说啊，其实全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不想让家人看到他落魄，决定呢选个笔名，自此乔治·奥威尔就代替了埃里克·布莱尔。这2年的流浪让奥威尔成为一个人道社会主义者。麦耶斯说，他的社会主义信仰啊，并非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原则上，而是以自由和人道主义的信念为基础。
这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很合拍。
是的，他回到英国后呢，就受一家杂志委托去调查英国北方工业地区的失业和经济状况。调查的结果就是那部报告文学式的作品《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当时英国的社会主义杂志啊，拿这篇东西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相比，说他们都是通过详实的资料说明英国工人阶级极其恶劣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从这部作品看呢，奥威尔是一个充满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对社会中的不平等、不公正行为极为痛恨。他敏锐地就指出，贫穷是那些邪恶之人煽动民粹与法西斯主义的最好借口。他说，除非我们能组建务实能干的社会主义政党，否则书中描述的状况不可能改变，也不可能从法西斯魔掌中将英国解放出来。但是呢，他似乎直觉就对苏俄共产党的那些口号抱有警惕。他说，我们要少一些阶级意识剥夺剥夺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样的空谈。可是要知道啊，当时苏俄推动世界革命靠的就是这些口号。
好的，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一：殖民者的童年》。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费利普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巴黎乌巴黑》第24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Je pense qu'en France, on a une culture de restaurants, de cafés. On aime bien ça. Mais je voudrais bien en savoir plus sur la culture des terrasses. Est-ce qu'on peut y aller seul? Est-ce que c'est louche d'y être seul? Est-ce qu'on peut y rester pendant des heures?
我此刻跟尼泊尔留学生巴黎曼勒坐在 La Brasserie de la Contrescarpe 露天咖啡座里，他很想知道在巴黎泡咖啡座有哪些规矩。巴黎曼勒， on est bien là?
Oui, c'est très bien.
今天我约来了巴黎 Zigzag 网络杂志的撰稿人 Axel Garlier。 如果您想深度了解巴黎，可以上这个最佳人气网站看看。
Bonjour Axel.
Bonjour, moi c'est Paris Mal. Enchanté.
Enchanté.
Paris Zigzag 不仅通过文字图片捕捉发生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奇闻趣事，还为读者提供带导游的参观。
Donc est-ce que les Français ils aiment vraimentS'asseoir dans les terrasses pour passer des heures?
Oui, parce que, bon, surtout à Paris, on est souvent enfermé entre la maison, le travail, le métro. Donc c'est très agréable dès qu'il fait beau de prendre l'air en terrasse. Et je pense que partout en France, on aime bien regarder, voilà, le spectacle de la rue.
在巴黎，人们整天是住宅、地铁、办公室三点一线，待在封闭的空间内，能在露天咖啡座坐上一会儿，透透空气，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Est-ce qu'on s'assoit dans les terrasses plutôt que pour boire un café ou est-ce qu'on y va pour travailler peut-être ?
Bien sûr, je pense qu'on y va pour toute occasion.
Toute occasion.
Pour être tranquille,、
okay.
pour être aussi、entre amis, pour travailler. En fait, on se sent souvent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OK.
在露天咖啡座里，有人休息，有人工作，有人独处，有人约会。Axel 说，在室外比在室内感觉更清静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Et alors, quand je vais dans les cafés, les bistrots et je m'assois, des fois, j'y suis seul. Donc, est-ce que c'est normal de passer une heure dans un café tout seul ?
Bien sûr, je pense que c'est comme un sas de décompression, en fait, à la pause déjeuner ou après le travail. Ça fait vraiment une pause tout seul. On prend le temps de réfléchir, de bouquiner. C'est vraiment...
Et bouquiner, c'est lire un livre ?
Oui, lire、
ah,
un、
okay.
livre. Exactement.
如果您想一个人找地儿看会儿书 bouquiner, 露天咖啡座可是再理想不过的场所了。所以在这种地方坐上一个多钟头是很正常的事儿。
Et les terrasses peuvent-ils aussi être un lieu de drague?
Alors, bien sûr.
Oui.
Mais je pense que c'est pas le lieu le plus approprié. Parce qu'en fait, souvent, quand on est en terrasse seul, je pense justement c'est pour être tranquille. Donc je pense que pour draguer, par exemple, dans un café, le comptoir est plus approprié.On est plus disposé à discuter, à draguer, à se faire draguer.
Ah ah, 露天咖啡座可不是泡妞的最佳场所。在这里独坐的人，要么是在等人，要么是不希望被打扰，想泡妞去吧台 au comptoir， 那里跟陌生人搭话更方便。
Donc est-ce qu'on, si on habite à Paris, est-ce qu'on est fier d'avoir une terrasse à nous que l'on fréquente assez souvent ?
Bien sûr, on s'attache très vite à、
voilà.
une terrasse, on a notre petite place. Et en général, c'est vrai que les terrasses les plus exposées sont celles fréquentées par les touristes. Et les Parisiens aiment bien avoir des terrasses plutôt méconnues, cachées, tranquilles. Souvent dans le quartier, au coin de chez soi.
Dans Paris, 六区的圣日耳曼德培区Saint-Germain-des-Prés 有几家闻名世界的露天咖啡座，不过巴黎人并不常去那些地方，他们更习惯去他们熟悉的小咖啡座 Leur Petite Terrasse。
Et personnellement, vous avez une terrasse que vous préférez le plus ?
Oui, alors moi j'aime beaucoup la terrasse de la mosquée de Paris. À l'intérieur de la mosquée, il y a deux petites terrasses qui sont cachées de la rueet qui sont très très charmantes avec des arbres. Voilà, on peut prendre un thé à la menthe. C'est très joli, c'est très calme. Ouais.
Axel 最喜欢的露天咖啡座位于巴黎大清真寺内，那里你可以静静地坐在树下品茗，给自己要一杯摩洛哥薄荷茶。
Axel, merci beaucoup de nous avoir expliqué les habitudes des Français en terrasse.
C'était un plaisir de vous rencontrer.
Bon, merci beaucoup.
À bientôt.
Au revoir.
Bientôt. Au revoir.
Monsieur,
j'arrive.
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惜天不早了。
6 euros, s'il vous plaît. Alors, 7, 8, 9, 9 et 1.
10.
Ah, ça fait plaisir. Allez, bonne soirée, merci à vous.
Merci, au revoir.
Merci.
On lui laisse un pourboire ?
Je pense que ça serait une bonne idée.
On laisse 2 euros ?
Parfait.
Très bien.
我们结了账 payer l'addition, 留下一份小费 laisser un pourboire.巴黎慢了，好好在巴黎享受露天咖啡座吧。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为减少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天威胁对巴拿马采取行动。面对美国的特别关税，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发起报复措施。加拿大将对美国进口高达1550亿加元的商品征收相应的关税。特朗普指责墨西哥政府与贩毒集团有牵连，墨西哥总统说这是诽谤。中国表示要到世贸组织那里去告华盛顿。德国总理舒尔茨批评特朗普针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征收的特别关税。美国特使施压俄乌都必须让步，并且提到乌克兰战后选举时间表。以色列军队在备战领土约旦河西岸开展反恐行动。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听众朋友，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导播 Juli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再会。